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在开封府大堂上替白云瑞辩护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，说白云瑞没在作案现场，从时间上判断他不在，他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咱们说的这书啊是古代的书，但是根据今天来说也在适用。你没看许多的电视剧许多电影，警察一问在这个时间你在哪儿，几点几点你在什么地方，那个人得说出来，哎，我在哪儿在哪儿，有谁可以给我作证。他不在案发的现场，他怎么可能作案呢？这古往今来皆通一理。那位说这么简单的理，包的人没想到吗？其实包的人也想到了，要炸白云瑞啊，那是吓唬吓唬他，看看究竟怎么回事，也是试探性的。要说包大人问案问了多少，这点经验还能没有吗？哎，方叔安这一说替他说了话了，包大人是十分高兴。可庞吉不干呢，庞吉说是简直是无稽之谈，是你们编出来的，哪儿冒出来个阿四，那人在哪儿呢？我也能编呢，我说那人叫李七，我叫张八，好使吗？捏造谎言，这都是无稽之谈，求相爷公断呢。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，白云瑞还翻得了案吗？李天祥也说，是啊，包大人，这您可不能动摇啊，您可是执法如山，铁面无私啊，一向不徇私情，难道说就因为白云瑞是你开封府的人，你包庇他不成？包大人一笑，二位大人别着急呀，本阁只有公断，肯定还你们个公道，也就是了。来人，赶奔裤衩胡同四喜堂，把那长班的给我找来，再派人赶奔丰秋门里马家茶馆，把卖茶汤的老马头给我传来。是，遵命。包大人吩咐暂时先休息，谁也不说话，各自想着心事，把白云瑞先压下去。等了好长的时间，有人向包大人禀报，两方面的人都带来了。包大人再次升堂，首先把那老鸨子给带上来了。老鸨子叫大红喜呀，经历多见得广，那可不白给，但是没到开封府大堂打过官司，到堂上一瞅，我娘哎，好像没尿了裤子，这也太威风太吓人了。他两腿直打颤，跪倒在公堂下，下巴直抖了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保的人把桌子一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小妇人叫大红喜。你是哪儿的？我是裤衩胡同四喜堂的领班。哦，红喜啊，不必害怕，今天把你带到开封问你点事儿。我且问你，昨天晚上定更天之后，可有一个叫阿四的人把白云瑞领到你那儿吗？
啊啊，有这么回事。
你要详细讲来，越详细越好。
是是是，相爷，他是这么回事。 那个阿四啊，在头一天，这话也就是前天吧，先到我们那儿去了，看这个房间，看那个房间，后来把楼上的四号房间就给包起来了。他说了，他要请一位客人，这客人身份挺尊贵，包了这间房。我们就说那你光包房不来怎么办呢？你得交定钱。他问交多少，我说最少得20两，到了时候里找外找。可能那个人挺有钱，连奔都没打就交了20两纹银的定金。说这话就是昨天晚上吧，果然定更天之后，他把白的将军领到我们四喜堂，我亲自接待的。我还说，哎呀，白大将军难得您来呀，就请到楼上四号房间。以后呢我把水沏上，转身我就走了。跟您这么说，我们买卖挺好，客人挺多，我光照顾旁人去了，旁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。大概过了很长很长时间，白大将军把我找去了，说是等那个叫阿四的一直没回来，他不能再等了。说有事他要走。我还劝他，我说你要走了，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呢？白云瑞说算了吧，再回来的话叫他到开封府吧。就这么白大将军走了，我一直把他送到四喜堂门口。
送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哎呀，送走大概没有四更天也差不多了。
好，你对你说这话负责吗？
我大人，您这什么意思？
在公堂之上说话是要负责的，否则国法难容
呀。青天大人，吓死我，我也不敢瞎编呢。这些事不光我一个人知道，我们四喜堂许多人都知道，因此我不敢有半字虚假。
画供
呀，这还带画供的。
画供啊，你得负责呀。画了供了，下堂去吧，回去吧。
啊，没我的事了，我的娘哎。
老鸨子走了，包的人又把老码头带上公堂。这老头也是害怕呀，浑身一抖，体如筛糠，给包的人磕头。你叫什么名？
我姓马呀，我叫马发财，可惜这一辈子也没发了财。
以何为生？
开个小茶汤馆，还卖茶水，字号叫马家茶馆。我大人呐，我们从来可没偷税漏税呀，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。
你不必害怕，今天把你找来核实一件事儿。白云瑞今儿早先到你那儿喝茶水了吗？
没喝茶水，喝了两碗茶汤。
你把经过详细说来。
他这么回事儿，哎呀，天也就刚亮不久，丰秋门那城门也就刚开，我们那儿还没什么客人呢，我就发现白大将军急急忙忙从城外进了城了，就坐到我们那房厦的下边，那条板凳上了。他说，哎呦，太饿了，掌柜的给我来两碗茶汤。就这么的，我给沏了两碗茶汤。他坐了一会儿，喝完了，把钱给了，就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你说的可是事实？
这干嘛说瞎话呀？犯不上啊，这千真万确的事情。
画供，画了供，把老码头打发走了。包的人转回身看看庞吉，又看看李天祥。 二位大人都听明白了吧？这两份口供足以证明白云瑞没说谎话，句句事实。果然白云瑞在案发之时没在现场，他怎么能够作案呢？因此此案疑点甚多，要从长计议，深入调查。来啊，把白云瑞打入大牢，听候处置。诈事压起来了，这事儿就缓解了。哎呀，人们这心呢才放下。可庞吉和李天祥不干呢，就这么草草收场了。哎呀，包大人呐、包大人，你做事不公啊！都说你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执法如山，铁面无私。今儿这一看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！白云瑞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不做处理，相反找了许多的借口，把他给压起来了。莫非你想开脱他的死罪不成吗？包拯啊，你等着我，我要告御状。走。老太师疯疯癫癫，跟李天祥两个人上了大轿，赶奔八宝金殿。到了这儿下轿之后，老太师就像疯魔似的，又撞钟又击鼓啊，咣咣，值日的太监过来了，可吓坏了。哟，太师太师，这您不要命了？景阳钟不是随便能碰的，鼓也不是随便能敲的，要惊动了圣驾，有掉头之罪。老太师啊，你怎么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呢？休得胡说，我冤沉海底呀、咣咣，李天祥就在那头擂鼓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，嘟嘟咚咚咚咚咚。你说这份折腾，单说四弟仁宗，那皇上啊，不是天天升座早朝，有个规定，三六九大朝，逢单日子，皇上肯定升座八宝金殿处理朝堂大事，不是这日子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不是天天升座早朝。仁宗皇帝在内宫呢，被白云瑞和太师府发生这个事儿，搞得头蒙脑胀啊。仁宗这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吃也不香，坐也不安稳。仁宗就想啊，难道此案真是白云瑞干的？真想不到啊，人心险恶，人心难测呀。皇上越想越恼火，不知道为什么还多少有点心疼。正在休息呢，钟鼓响了，仁宗就一皱眉呀、心说这怎么回事，谁胆大包天，胆敢私碰钟鼓啊？朝廷有明文规定，私动钟鼓掉头之罪。他把值班的太监找来，让他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时间不大，值班太监回来了。万岁爷，闹了半天是户部尚书大学士李天祥和太师庞吉鸣钟击鼓。另外太师说请陛下升殿，他说他冤沉海底，有急事启奏。嗨，仁宗心说，我这老丈人没事儿净给我找事儿，挺大个岁数了，哪那么多的事情，真跟着他操心呢。但又一想，老太师敢惊动圣驾，鸣钟击鼓，肯定是有急事儿，焉有不升殿之理啊？吩咐一声，更换衣服， 皇上升殿能随便穿衣服吗？得穿好这朝服，仁宗才升座八宝金殿。值班的大臣左右站立，腰带连鞋都没穿上，不知道什么急事儿，钟鼓齐鸣，知道皇上要升殿了。骑马的骑马，坐轿的坐轿，跟他咕噜上了八宝金殿。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仁宗坐好，还没等问怎么回事呢，庞吉哭着就上了殿了。
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的，哈哈，陛下给臣做主啊。
是嚎啕大哭，顿足捶胸。仁宗在九龙口坐着一皱眉，嘿，哎呀，心说老太师成何体统，又哭又叫的像话吗？可又一想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哭得如此悲痛，情有可原呐。仁宗把火往下压了压，庞爱卿不必啼哭，有什么冤枉从速奏来。
陛下圣明啊，陛下还记得吗？您降下旨意让包拯负责审问白云瑞一案，您还降下旨意让臣和李天祥前去听堂，我们遵旨照办，到了开封，哪知道包拯包庇纵容白云瑞，找出种种借口不予处理，相反说还要从长计议，人证物证都俱在，他还有何说呀？他公开包庇罪犯，臣斗他不过，因此请陛下做主啊。
李天祥也跪下，把经过详细的跟皇上一说。仁宗心里也不痛快，心说包庆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？你就没想想为什么我叫你主审？要按理说白云瑞是你开封府的人，你应当避嫌，这事儿交给大理寺、三法司、刑部衙，让他们去审。朕考虑到你的脸面，朕相信你，没让你避嫌，让你亲自处理，因为你铁面无私嘛。还没想到我想错了，你也有变化了啊！公开包庇白云瑞，这还了得吗？来人，选包拯。包的人明知道李天祥、庞吉得告他，也做好思想准备了，包的人就在下边候着呢。万岁一传唤，包的人上殿跪倒施礼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包拯见驾。啊呆，包拯啊，我且问你，我叫你审问白云瑞一案，你是怎么审的？哎，难道说你包庇罪犯不成？包的人往上磕了个头，陛下息怒，臣天胆也不敢这么做呀。至于怎么审问的白云瑞，全有详细记录，请陛下龙目玉览。光说不行啊，这有笔录。说着往上一递，殿头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，仁宗压着火一篇一篇看，把大红喜老码头做的那证、方书安提供的证据等等等全看了，又看了看这面。哎呀，皇上也犯难了，太师庞吉、李玉环、李天祥所说人证物证俱在，同时在白云瑞的住处还翻出赃证来了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 再看看这边提供的证据，白云瑞没在案发现场，他不会分身法，他怎么能做得了案呢？说的也句句在理，证据也有，可是又一想，那个阿四是谁呀？双方都说这阿四，庞吉矢口否认不认识阿四，这个人现在失踪了，找不着，这是一。另外，怎么就在白瑞的住处把赃物给搜查出来了呢？谁给栽的赃啊？谁那么大胆子敢跑到开封府往枕头底下给栽赃去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。哎呀，仁宗左想右想，正在盘算的时候，老庞吉又跪倒了。陛下就靠您给做主了，我儿死得太惨了，如果陛下不做主，老臣没有活路了，陛下呀。刚说到这儿，再看八宝金殿跪倒了一大片，兵部大司马孙秀，兵部尚书孙荣，再看底下这些人，文的也有，武的也有，都是太师一党。老太师实力庞大呀，太师党有一伙人都掌握着大权呢，一共33个全跪下了，一口同音恳请陛下做主，严惩包拯，杀死白云瑞，给三国舅报仇。你看这么老多人，皇上也为难了，这么多人都是朝廷的重臣呢、要求自己处置白云瑞，如果不处置，这些人肯定心里的不满。又看太师哭得十分悲切，想起三国舅死在刀下也实属可怜。皇上往这边看了看包大人，心说包拯啊，你真做了对不起朕的事儿了？你敢包庇白云瑞？这我怎么办呢？皇上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就听下面有人高声喊喝：“陛下，臣有本上奏！”声音十分洪亮。仁宗往下一看，谁呀？闹了半天，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。八王千岁上殿了，仁宗赶紧欠身离座呀：“老人家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嗨，我能不来吗？这么大的事情惊动朝野呀，我在南庆宫坐不住了，因此到八宝金殿看个究竟。”